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灵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真修实修，真信佛法。作者广东大法弟子。沧海桑田，星移斗转，千百年的生生世世的轮回中，今生幸得人生，今世喜闻法轮佛法，我们是宇宙最幸福的生命。然而在滚滚红尘中，党文化弥漫的世间，我们迷失了自己的本性，找不到真正的自我。我是一个青年人，修炼大法后，由于不重视学法，不重视心性修炼，一次又一次的被迫害，摔得跟头把似的。同时身边看似非常精进的同修接连不断的遭迫害，使得我不得不冷静下来，审视自己，剖析自己，为何如此？我是在真正修炼吗？我真正按照修炼人标准去做了吗？开始背法，我开始认认真真的学法，把法装进脑子去，将所有大法经书全部通读了一遍。到最后，师父在讲法中提出，我们有能力的，年富力强的，除了年岁大的，记忆力不好的，都要把这书背一背。见法轮大法一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，同时在看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时，师父再一次提到了长春大法弟子背书的事情。我知道自己要背法了，师父说比学比修，见红英实修。背法确实提高相当快，背法后我才后悔为何不早一点精进呢？师父早在1994年就提出的要求，现在都2014年了，20年都过去了，我真的信实信法了吗？后悔莫及。背书时博大精深的层层法理不断展现，静心学法后效果完全不一样了，这本书已放不下手了，内涵太大了，同时感到自己的思维已进入另外空间，常人的观念在不知不觉地在改变。背法的过程也是一个学法得法，见红英实修的过程，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，也是一个破执着的过程，这也是一个身体变化的过程。比如说我以前一直对别人看不起我耿耿于怀放不下，后来明白这是自己业力所致，这是别人在帮自己提高，这是师父利用我自己的业力安排给我提高心性所设的关，不是偶然的。明白这个法理后，练功抱轮时，身体出现病液的地方，经脉一下子通过来，身体很轻，切身体会到了师父所说，为什么有人长期练功就不好病呢？气功是修炼，是超常的东西，不是常人中的体操，必须重心性才能好病或长功。见转法轮，开始真正实修。最后背到转法轮第九讲大根气之人这一节时，师父说，我说人得吃苦中之苦。我那天谈了人类这个时空和另外更大的时空空间的概念还不一样，我们这边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，就是他那个空间的一年。说这个人在这么苦的环境下练功真了不得，说这个人有了求道之心想要修炼，这个人简直太了不起，这么苦他还没有灭掉他的本性，他还要修炼返回去，为什么可以无条件地帮助修炼的人？就是这样说，这个人在常人的空间里打坐了一宿，人家一看说这个人真了不起，他在这里已经坐了六年了。因为我们一个时辰是那边的一年，我们人类是个极特殊的空间。背了这段法，我明白自己要更加精进，要用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了。我决定晚上打坐，说实在的，开始还真有点害怕，尤其是凌晨一点到三点的时候，困意正浓，不管怎么样吧，咬咬牙也得闯过这一关。自从打坐后，我发现自己的修炼状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再看大法书时，内涵又不一样了。对师父的法理有了更深一层的深刻体会， 有很多东西不实修的人是确确实实不会知道的。正如现在的和尚不知道为何葱姜蒜被视为荤在戒，因他们都不实修了，禅床上的灰很厚，没人坐。我延长了结印时间，到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候，思想杂七杂八的乱想的东西一下子好像都空了，思想都被抑制住了，只知道自己在练功，其他东西想不起来了，体会到了那种清净无为的状态，身体定住了，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师父显出如来的形象，卷卷的头发盘坐，打着手印，威严，身体一个比一个大，穿着白色的袈裟，后来才想起，这不是神韵中创世主的形象吗？梅花香自苦寒来。现在我渐渐体会到佛法修炼的庄严、殊胜、伟大。我表面身体变化也很大，皮肤变得很细腻，身体白白净净的，思想经常是空的。我今年30多岁了，那些人看到我说，真不相信，20岁的姑娘皮肤也没你好。是啊，每个身体细胞都充满了高能量物质的时候，常人如何能比得了呀？以前对年轻人来讲很难过的色欲这一关，因长时间打坐清理身体，清理思想，不知不觉清理的自己想动这种念头时，脑袋就疼，自己想吃哪种食物，在宫中反映出来都反胃酸，发自内心不想吃了，因为清理身体感到无病一身轻，身强体壮。在这里我提醒一下，我看到身边还有很多同修身体普遍都没有改变，还没有达到性命双修的程度，还没有精进实修，学法睡觉，练功睡觉，发正念打瞌睡，学法扇扇子，夏天练功开空调，冬天打坐围被子，一点点苦都不肯吃，嘴上说真善人好，心里头名利亲情执着一大堆，叫他背背法吧，这个理由那个理由。师父说，难中炼精体，何故不姗姗，红缨二神路难。没有苦哪来的甜呢？身体没有变化，脸都黑，头发都枯槁发黄，没有光泽的。真信神佛正法，破除对科学的迷信。也有的学员晚上睡不着觉，我是深深地体会到这种苦了，吃不好睡不好，有时身体难受的都好像巴不得一死了之。我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好一点练功吧，有缓解，即时见效，但未从根本上改观。有时病情严重的好像守不住了，是不是用药呢？左右摇摆不定，拖了好长时间了没悟出来，信心也不足了，这一关好难过呀，不知如何过了。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学员过不去这关上医院的，也有去医院后离世的。现在我渐渐明白，师父在给自己消业，给自己把整个身体净化下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不施者不得，消业的同时自己得承受，其实自己只不过承受一点点而已。当我打坐定下来时，发现自己定在一个很深的空间，身体病业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在往外冒黑气，因为自己吃苦了，承受了，业力转化了，身体越来越好了，睡得也香了，也安稳了，也甜了，对病业的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大法很高深，是很超长的科学，已远远超出现代的科学，超出古代的中医，超出气功对病的认识，这是真正的真理呀。可惜它太高了，谈起来像迷信，更体会到弘法的神圣，给别人多少钱物他都会用完，他会终身永远受益。通过深入学法，我才发觉很多人是相信现代科学的，包括一些学法不深的学员，自己也曾是其中的一员，讲真相中经常卡壳在这里。别人问我法轮功有什么好处，我说念法轮大法好，不用怕瘟疫，他就笑了，他说他信科学。也有的人给我说一大通现代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好处，还有的人干脆就直接说我是封建迷信。我知道他说的不对，但又不知如何反驳。后来学法我才明白，问题源于自己也没搞懂，现代科学是不信神的，不相信因果善恶报应的，如果不尽心学法是不可能破了这层壳的。根本上说，在生命的微观深处还有对大法不相信的因素存在着，怀疑在关键时刻守不住， 还是去了医院，这也是长期不实修的结果，积累下来难太大了，过不了这一关。体悟心生慈悲，我一直搞不懂怎么个心生慈悲法，因我以前早上三点多起来练功都有点怕贪睡呀，练到结印时有时都迷糊了，知道不对劲。我知道很多学员都是这个状态的，特别有些年纪大的腰不直，结印都变形了。但后来我突破了，随着打坐时间的延长，那个美妙，有时想起别人辱骂自己的话，真是所谓的人格受到了侮辱。白天心静不下来，打坐时静下来了，想起师父讲的话，真的是应该好好谢谢人家的。再继续坚持做下去，思想意念坚如金刚石，有时功能很快出来了，金刚腿罗汉脚的，还有些生命体也修出来了。越学越觉得这法的珍贵，练完功浑身有力，好像有使不完的劲，走路都想蹦蹦，每个细胞都在喜悦，生机勃勃呀。无为中有所为，见死不救非好人。讲真相劝三退中，经常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说，你们是反党参与政治，你们这些东西谁看你的，有强权没公理的，胳膊拧不过大腿的。还有一些躲到佛教中去的说，历史上哪个修行人说当权者坏话的。是的，修炼人讲无为，但总不能看到杀人放火都不管吧。现在中共坏事干绝，天都要灭他，他的成员就像人掉到水里了，你见死不救也是心性问题。以上只是我在大法修炼中有关提高心性和讲真相过程中的一些体会，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的地方还恳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掉怕心抓紧救人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走出来，只是在家里看转法轮。由于怕心重，不敢和其他大法弟子联系，所以师父的其他讲法看得很少。伟大慈悲的师父看我这样，真是替我着急呀，不断地在梦中点化我，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做着同样的梦。我好像是学生在参加考试，想不起来是初中、高中还是大学考试，身边的同学都不认识，别人都在低头猛写，而我试卷上的题只有几个填空会答，其余全都不会答，自己怎么想也不会答，急得抓耳挠腮，冷汗直冒，最后急醒了。开始几遍没悟到是怎么回事，做的次数多了终于悟到了，修炼如同是一场考试一样，三件事是试卷上的考题，自己做的怎样看一下，读转法轮每天看不完一讲，练功忙得经常练不全，发正念也经常忘，讲真相不出去，只讲亲朋好友，所以才出现了试卷上的结果。又过了几天，夜里梦到一个箱子，打开箱子看到一只圆形的表，感觉是很精确，还可以计算到秒，这不是师父点化我时间不多了，要精进，不要错过了这万古机缘吗？我终于待不住了，我找到了同修，这位同修很精进，当初就是他将大法介绍给我的。不论时局怎样，不论邪党对大法怎样打压迫害，他都坚定地走在大法的修炼路上，坚定地做好三件事。我告诉了同修对梦的领悟，说我想走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可是我太害怕了，怕心太重，而且还担心自己耽误了这么多年，现在精进还能跟得上吗？同修见到我的状态对我说，你先不要出去，先看师父的讲法吧，认真的看。同修找了很多师父的讲法给我，还有一些周刊， 我当时的工作单位倒闭了，我就求师父，希望有一个能学法的工作环境，只要每天都能有时间学法，收入低都无所谓，只要能把以前落下的尽快补上来就好。不长时间，也就是2012年的下半年，我果然找到了一份这样的工作。单位平时只有我一个人，领导一般不过来，我按时上下班，很少有人打扰。感谢师父替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操心，这样上班没有事的时候，我就利用这些时间大量学法，真是越看越明白，越看越激动，越看越感到师父的无量慈悲，常常感动得我热泪盈眶。越看越感到世上的众生冒着天胆下到人间盼得救是多么不易，大法弟子肩负的历史使命多么重大，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。最让我高兴的是，我一直担心自己耽误了这么多年怕赶不上来的心结，在法里找到了答案。我认识到只要正法没结束，我就还有机会。这样当我把师父讲法全部看了一遍后，我自己就非常想去讲真相，发自内心的想，这和以前觉得是师父要求做的要完成任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我的怕心也少了许多。就这样我走了出来，刚开始不知如何讲，有时刚打上话想要切入真相时怎么也切不上，于是就看周刊上的同修交流文章，同修一篇篇讲真相的文章，或智慧或幽默或生动或质朴，写得非常好，有很多好的句子我都抄下来背下来。同修讲真相一般都会讲到法轮功简介、邪党为何迫害大法、九评、历次运动害死人数、天灭中共、藏字时退党保平安，像是一根主线串联着，我于是也这样讲。可是讲起来时间太长，讲一个大约一到两个小时，这样只能等休假时讲，而且一天也讲不了几个人，一个月休不几天假，由于当时感是心重，讲得很多不退的，所以一个月也讲不多少，我还害怕那些没退的会不会举报我，看到警察就心跳加速，吓得不行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样一年也救不多少人，那我的有缘人，我要救度的众生啥时候能得救啊？这时我脑中出现师父的法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，见精进要旨二，排除干扰。是呀，我怎么能把大法忘了呢？我着急救人，每天学法时不静心，眼睛看着书，思想却想着讲真相的事，总溜号。于是我每天静心学一讲转法轮，再看一些师父的其他讲法，若再有时间再看看周刊，这样我讲真相时顺利多了，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，常人问的很多问题我都能流利完美的解答出来，令他们很满意。随着讲真相的增多，学法的增加，现在讲真相越来越得心应手，而且成功率高，由原来的一周讲几个变成一天讲一个，后来又增加至一天讲两个，到现在一天讲三到五个，离我定的一年讲1000个的目标越来越近了。有一次我给一个卖菜的中年人讲真相，由于在等车时间短，我就开门见山地讲起来，我说，大哥，你听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没有，脸上有些不悦。我又接着问，知道法轮功吧？他马上沉下脸来说，你别再说了，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吗？我说不知道是希望你别再说了，给你个面子，你还继续说起法轮功了。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就是管这个的，我是公安。你别再讲了，再讲就对你不好了。他当时口气很不好，而且故意露出腰上别的腰带给我看，上面有公安的标记。我心里惊了一下，讲还是不讲？平时讲真相时怕心虽然去了些，但还是有，遇到面恶的不好讲的，怕心还不时地往出翻，这会儿一遇到公安， 怕心又出来了。我想，走吧，不讲了，这人不善，别出事儿。刚想走，转念又想，不对呀，救人是不能挑选的。于是我一边挑菜，一边跟他聊天。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呢？是帮家人卖的吗？他脸色缓和了一些，嗯，下班了，自家产的太多了，老父亲一个人卖太累，我来帮忙替会儿，他好休息一下。穿公安服卖东西不太好，我就换了便服。我说，你真是孝顺呐，还知道心疼体贴老人，真是好人，现在这样的人不多了，当儿子的不但不孝顺，还啃老虐待老人，你这样孝顺会得好报的。他脸上露出笑意，主动帮我挑起来，还要给我便宜价。我说，不用便宜，老农民种点东西不容易，赚的全是辛苦钱，再贵点都应该。他有点激动，他说，其实我知道法轮功。没等他说下去，我马上接过话，是呀，你是公安口上的，你应该了解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，法轮功是被诬陷被迫害的。他说，我也知道法轮功不坏，但上面前几天又下文了，要严办，你自己在家练就好了，别出来。我说，你可别迫害大法弟子啊，那是要遭报应的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你看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相继遭报了。他马上摇头摆手说，我没迫害大法弟子，我都替他们说话呢。我说，既然你明白，那你就退党吧，用化名就行。我随即给他起了个化名，他看着我没吭声，过了一会儿终于点了下头。我真为他高兴，他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这时我感到浑身轻松，师父把我怕的物质拿掉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身边的几个老人的故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。本人现年72岁，是退休教师，现在我与大家谈谈我和我周围的几个老年人的修炼法轮大法的故事。一，岳母老来得法，兼修到底。我的岳母今年94岁了，1996年开始修炼，得法前经常腰疼腿疼，怕冷怕凉，还经常胃痛，天天得吃药，老在炕上躺着。修炼不长时间，满身轻松，皮肤白里透红，而且思维敏捷清晰，耳聪目明，生活完全能够自理，上街下地种菜，饲养家禽，生火做饭，冬季烧炉子取暖，照顾老伴儿，样样不在话下。刚开始修炼大法那几年，经常黑天走3-4里路去参加学法，看师父讲法录像，风雨不误，学法练功天天不落。老人家风趣地说，虽然天黑，道路坑坑洼洼的，没有路灯，可是我从来不摔跟头，走夜道也不害怕，有时明明天阴得很吓人，要下雨也挡不住我去学法，几次都是雨到学法结束时就停了，或者拿着雨伞也用不上，是师父保护我，鼓励我，不让雨浇着我。老人家修炼也不容易，初期我岳父曾经阻止他修炼，不让他学法练功，还说些不中听的话，威胁他，甚至还要拿炉钩子打他，从里面把大门锁上，学法回来不让进屋。老岳母就是不动心，说谁不让练我也得练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老岳父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，说，我那时候是怎么了？就是不让你练，我错了。大法遭到迫害后，老人唯一的亲孙子，由于受邪党蛊惑，怕奶奶练法轮功，自己受影响，拉着奶奶的手哀求，奶奶不要练了，如果被他们发现，我的工作就没了。老人说，法轮功没有错，谁不让练，我也练。
我要不练法轮功能有今天，我练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别反对，我练你还能得到福报呢。我岳母曾经乘长途汽车回老家去弘扬大法，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晚辈宣传大法的美好，远亲近邻都是她弘法的对象。前年夏季，老人由二儿子护送去了大西北边陲的大儿子家，几千公里的路程，虽然说乘坐卧铺，可那也是很累人的。壮年的儿子瞌睡连连，车上很多乘客都昏昏欲睡，打不起精神，可是老人却谈笑风生，吃饭睡觉一切正常，所有乘客都连连称奇。1999年720江魔头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，我们被迫流离失所几个月，在老人家吃住，他主动帮助解决衣服等等，老人从无怨言，还劝说安慰胆小怕事的岳父。在我岳母的帮助下，我们度过最艰难时期。现在老人还坚持每天早晨3:50起床参加全球大法弟子同步练功，并且5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并保证4个整点全球同步发正念，坚持每天和家人一起学法，每天乐呵呵地走在回归的路上。二，岳父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。我岳父明白真相后，给我岳母读转法轮，帮助岳母识字，真相资料他都认真看，看完后妥善保管，在艰难的环境下保护了大法弟子，所以他真的得到福报。退党大潮兴起，我们把九瓶共产党拿给他看，帮他分析他自己这几十年遭到的欺压和迫害，遭到的各种不公的对待，都是中共邪党强加给他的，他深信不疑。听说他的大女儿还没有退党，他十分着急，对大女儿说，你要不退出我都没法活了。就这样，他大女儿退出了中共。读转法轮，他知道抽烟喝酒对人的身体没有什么好处，在他90岁生日宴会上决定要戒掉伴随他70多年的烟和酒，几次想戒都没有戒掉的烟和酒，在大法的弘恩下很轻松的就戒了。92岁时患病住进医院，病情很严重，吃不好睡不宁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同意接受手术治疗。就在手术的前一天，练法轮功的女儿闻讯从外地赶来，鼓励她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说可以出现奇迹。整个晚上她心里不停地念这9个字。次日凌晨3点左右，老人感到全身轻松，能下地走动了，他高兴地连声大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对照顾他的儿子说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我不用手术了。他儿子赶紧说，你可别再喊了，病人还得都休息。第二天消息传出不用手术了的喜讯，亲属患者医生都惊呆了，都为老人高兴，医院退回了上交的手术费，法轮功神奇留在人们的心目中。老人家2008年93岁故去，在他病重弥留之际，嘴里不停地说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老人二女儿问，你的家在哪？回答说，在天上。三，父亲的最后选择。再说说我的老父亲。我的父亲是一名70多年虔诚的基督教徒，20多岁就开始在铁路务工。在1957年反右时，老父被中共邪党打成所谓右派分子。20多年后，虽然得到平反，但在长期的被欺压中，被邪党反复洗脑，得出还得入党才能有前途和好日子过的结论。2006年秋天，老人出现脑血栓和小脑萎缩症状，我再次护理他，黑天白天几乎就我一个人顶着，喝水、大小便、翻身、换洗、晾晒尿布、喂饭、喂水等等，忙得没有什么空闲。我们夫妻配合，尽量照顾好老人，心中无怨无悔，不攀比，使他看到大法的美好。为了防止他寂寞，我经常和他唠嗑，问他49年以前的信仰，给日本人干活和现在有什么不同。57年反右说不抓辫子，言者无罪， 你只不过把当火车司机时看到一列列火车把木材、煤炭、粮食等源源不断拉到苏联去的真实情况说出来，就被打成右派。共产党一直在欺骗你和中国人，你还能相信他吗？邪党迫害信仰真善忍的这些好人，你说他不邪恶吗？你还能相信他吗？后来他终于看清了邪党的邪恶本质。一天，老人十分诚恳拉着儿媳的手，拿出他珍藏了70多年的金戒指，亲手给戴在手上，说这是我们家传的东西，要保管好。父亲十分惦记被邪党关押的孙女，时常说那是我们家的人，去看看他，不能不管他，他犯了什么法，为什么不放他回家。父亲于2006年98岁寿终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都念念不忘仍在被迫害的孙女。他弥留之际，他人生最后的一句话是：法轮功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九块白布上抄写的转法轮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。2014年6月的一天，在学法组学完法后，同修给我一个封得很好的塑料包，并对我说，这是你的，交还你，保存十几年了。当时我一愣，不记得是什么事。当我打开一看时，心一下沉重难过，思绪立刻回到14年前。1999年11月18日，我从北京正式法回来后，遭到中共残酷迫害，恶人唆使丈夫不准我看书学法，丈夫把我藏的唯一一本转法轮搜走了，而且当地610派出所单位政工组隔一天就来家里看还有书吗，看见就毁。我没有书看，心里痛苦极了。在2000年8月份，我就在同修那里拿来一本转法轮，心里想，我一定要把转法轮留下来，恶人永远也毁不了这本转法轮。我就买了9块白布，每块1米见方，我要把转法轮抄写在布上。这样我就开始抄写，白天丈夫看着我，等到晚上家人都睡着了，我就在小台灯下抄写，台灯上面用毛巾盖着，不让光射到房内墙上，整晚整晚的抄写，写呀写呀，泪水滴在布上。到年底终于抄写完了，一块布抄写转法轮的1讲、9讲都写好了。因为我是用心在写，所以整个9讲写在布上，字迹工整，没有一个错误点，而且还把72首红银也抄写在一块黄布上了，然后把布一块一块铺好，再系上，再把被套套上，被子就不用，放在柜子里，到晚上就1讲1讲拿出来看。到2001年头，邪党又大抓捕，把同修们往洗脑班抓，丈夫怕极了，配合恶人迫害我，我只好带着不写的转法轮找同修，要同修帮我保存。同修 A 就拿到他家，但同修 A 也受到迫害，又转到同修 B 家，同修 B 又遭迫害，而我就一直被迫害，洗脑班、看守所、长期关押、劳教所、3年流离失所，直到2007年7月，我才回到本地。但同修 B 将不写的转法轮一直保存到今天，可想而知，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，两位同修为保护这不写的转法轮，付出了多少心血。
今天物归原主，转到我手里，而且完好如新。我心中有千言万语的感谢同修，但心里难过流泪。在场的同修拿出来看，他们看后很感动。回到家后，我想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，因为我2007年回来后，一直和同修们一起，同修都没给我，今天突然展现我面前，一定是师父在点化我什么。我开始深深向自己心里找，我想，尽管我自己对自己要求很严，但我在常人中修炼，肯定还有很多方面不符合大法要求的。想来想去，突然想起四个字，修炼如初。见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我明白了，是师父在点化我，是要我拿出当初修炼的那个劲头。那么是我哪方面呢？我就从每天早上6点钟发了正念之后，再做什么这个时间顺序去找。一下就找到了，使我一惊，就是近一年来，我每天早上6点钟发了正念之后，都要睡20分钟，而且在我思想意识中，总有一点满足感，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吃了很多苦，付出了很多，也做了不少正实法的事，可以让自己轻松一下，所以每天都安安逸逸地睡觉，这就是安逸心。今天我认识到了这个满足感就是安逸心的根子。既然找到修炼中的漏，那我就要归正，要从根子上去掉。那么怎么从根子上去掉？我自己对自己提出要求。首先转变人的观念，我反问自己，满足感和安逸心是属于哪一类的东西？我知道它是三界内人的东西，是人的观念。人就是想舒服，想快乐。可我不是人啊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是神，神是不会享受人间快乐的。那我就要向神看齐，我的观念就要转到神这儿来，我要求自己的精神状态和神一样。就这样，一转观念，再也没有睡意了，精神十足。从此，早上发正念后再也不睡了，每天早上3:50练功，6点钟正念发了之后就背法，7:30就出去讲真相，精神状态非常好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